好，时间到，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再一次在这感恩节的假期里面，我们再次回到主的话语当中。主啊，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追随来认识你，更感谢主赐下罗马书，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上有更深一步的了解，其中有很多难以明白了解的，主啊，求主的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更体贴你的心意。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就先跟大家讲那个感恩节快乐啊。那上个礼拜的题目我稍微讲一下，有一个题目大家错的比较多的是保罗向亚基帕王说受审是因指望什么，第一个是神的应许，第二个死人复活，第三个是以上皆是。我不知道大家答什么，但是答案就是以上皆是啊，因为他有说我的这个指望就是神所应许给以色列人的，而这个应许就是死人复活的应许，所以是以上皆是啊。好，那我们现在因为今天的内容相当多，我们就马上开始。这个罗马书是一本非常不容易的书哦。首先它是最具教义性的书信，讲解福音的真义，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会希望刚信主的人读完了四福音书，就是按照新约的这个顺序来读的话，先读四福音书，然后读使徒行传会比较好了解。那在罗马书里面讲的很多的是属于需要思考的教义的道理，更还有一些很基础的福音的真义，这些都是在罗马书里面所提到的。那它的主旨是讲明救恩的本质是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所以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在罗马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这也是以色列人他们在信主的道路上比较困难接受的，也是因信称义这件道理。那罗马书总共有16章，是最篇幅最长的一封书信。他的写信人就是保罗，因为这一开始就说到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那我们上次有提到，只要是书信一开始都会提到写信的人，然后再来是写受信的人，是我谁写给谁，我写给你，之后呢就是祝福。那受书人呢就是在这边讲说在罗马的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所以呢在这个时候罗马已经有基督徒了，福音已经传到了罗马。这时候保罗去了没有？保罗还没有去，但是福音已经传到了罗马。那一般的认为就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然后他用各个国的方言讲之后呢，那在其中就有从罗马来到犹太的，他们回到罗马之后呢就在那边聚集，然后就有基督徒。那写作的时间是在保罗第三次宣教之旅，大概是主后56年左右，是在哥林多附近所写的。这个如果说要直接深究在圣经里面，我们相互之间各本书相互印证可以得到，那我们今天没有这个时间来去思考，但是我们大概知道就是在保罗第三次宣教之旅的时候在哥林多附近所写的。那保罗那个罗马书的要节是第一章16到17节，我也希望大家尽量能够背起来，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请。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这个呢常常有人提到，尤其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还有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几个词呢，我们常常会提到，这就是因信称义很重要的道理。它的大纲，那我这个它的大纲就是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 我们读经读到现在，就应该要知道说，我们每读一本书呢，我们尽量试着去把它的结构找出来。那你一个衣服呢，你把它理清楚，整个结构理清楚之后，你就会知道它这本书想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而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在那边去追究它的深意哦。那我们现在来看罗马书的大纲，第一个一到十七节，大家看就是。刚刚读到那个义人必因信得生之后，这个是他的问候，还没有到本文啊。那他的本文是从第16、18节开始，这是他的正文，他所要讲的，一直到第15章。那罗马书很容易，一般来说会很容易分的，就是前八章跟后八章。那前八章呢，讲的是教义及基督徒的信仰，那一到四章讲的是因信称义啊。那一到四章里面，一开始讲到罪的普遍性，那第三章、第四章开始讲因信称义的道理，最后呢，5到8章是因主成圣，就成圣的生活。接下来呢，这不是大概有错，是后面的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从第9到第15章，那前面一半呢是福音对与以色列人对福音与神对以色列人的计划，然后后面一半是福音跟信徒的生活，然后最后就是问安。这就是我们仔细去讲的话呢，很容易分，就是刚刚在前面八章的话。会有这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因信称义，第二个是因主成圣啊。那因信称义呢，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因信称义，然后与神和好。那因主成圣呢，是神已经在我里面，那我可以以神为乐。那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罪人，神因为我们的信免去罪的刑罚。那因为神已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可以胜过罪的诠释啊，这个大家用这个眼光再去看一遍的时候，会比较清楚的看到说，当我们看到第1章到第4章的时候，讲到我们对于罪的问题以及神如何处理我们罪的问题，第5章到第8章，你会仔细的看到我们会发现我们已经是信主的人，为什么我们还在挣扎当中，而且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去面对，这是后面的。好，那我们他有几个教导，这些都是牧师他在之前上课为我们整理的。这本来是上了今天的部分，本来应该上了大概2个月，我们今天一堂就要把它讲完，所以呢，大家可能要聚精会神一下。他一开始在问候之中，他有一个信息。我们可以看到他一开始讲到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所以他有个自我介绍，他的身份是什么？他认为他的身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么这个仆人这两个字，不是我们心里现在想的好像是一份工作，那个仆人在当时就是奴隶的意思，奴隶是没有任何可以 argue 的呀，也没有休假的，没有说主人讲的如果说不合劳工法我们可以不听的，没有这个道理。这个仆人的意思就是奴隶的意思。而他自己，你要记得保罗他原本说他自己是生在大树，不是无名小城的人，而且他是在犹太人里面最严谨的教派，法利赛人最好的老师加马列的门下做他的学生，而且是一个优秀的学生。他亲自讲说，我其实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这个是很谦卑而且是很真实的。他从此再也不愿意违逆主耶稣基督所交给他的使命跟任务，纵使有这么多的困难。第二个，他的职分是使徒。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过，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到底使徒是什么意思？使徒其实最简单的意思呢，它就是一个被差遣的人的意思。 就是按照主人的意思去差遣出来去做一件事情，去传递这个信息的人。那在圣经里面有讲到说，要跟有两个主要意思，比较狭义的，比较就是十二使徒这个观念呢，就是跟主耶稣基督在一起生活的，能够见证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这是一个使徒。第二个使徒的意思呢，就是传福音的人都称之为使徒。那在使徒行传里面到后来也提到保罗跟巴拿巴，也称他们为使徒。所以保罗比较多人愿意接受，当初主耶稣基督的确在他面前显现，的确他可以见证主耶稣基督复活，所以硬说的话，他在狭义的道理，狭义定义上来讲，他可以列在十二使徒之列。但是呢，纵使如此，他还是主要是在说他自己是在传递神福音的那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是奉召为使徒，目的他的工作是什么？传神的福音。他的工作不是说拿使徒有一个身份地位而已，他的目的就是要传神的福音。那从这里面我们看，从第二节开始这一句话，实际上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光是这一句话就非常的丰富，可能讲好几堂课都不够，因为它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它里面说到第一个，说这福音是神从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所以呢，这福音的来源是神，这不是像一般的宗教是人去寻找，而是这是神本身就从开始就定义要做的。然后呢，它的应许是在圣经上，所以常常我们说我们查考圣经，就是说在主耶稣基督还未来以前，很多的事情都已经讲得清清楚楚，这个应许是在圣经里面就已经写清楚了。然后呢，这边讲到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这个我原本在中文的翻译，它的断点呢让我觉得好像是两件事情哦，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然后论到他儿子。而实际上呢，如果说我们再去看，这是 NASB 的翻译，然后右边是中文的修订版。所以这边讲到说beforehand through his prophets in holy scripture regarding his son。 所以他这句话其实连起来就是说，这个圣经关于他儿子说的话。那如果说你用中文现代中文修订版，他是讲说，我这福音是上帝在很久以前借着他的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内容有关他儿子。所以在圣经里面最关键最关键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在旧约里面讲到主耶稣即将来到，而在福音书说主耶稣已经来到。所以这边讲到说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啊。那这个耶稣基督有两个，如果按肉体来说呢，他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所以我们在新约的这个福音书常常会提到说大卫的子孙啊，大卫的子孙意思是什么？不是就只是说大卫王的子孙而已，而是说那一位神要差来的，他有人的身份，就是大卫的后裔。第二个身份呢，按圣善的灵说他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主耶稣基督从死而复活这件事情显明了他是神儿子的身份。所以在这个观念上，在以色列犹太人他们的观念并不十分的清楚，他们总觉得会有一个人来救他们，而救他们救的是什么？常常讲的是救他们国家的兴衰的问题，而这里面讲的救的是人生命的问题啊。接下来他的福音，你看他领受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什么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争道，所以他的范围是万国万民，他并不是只为了犹太人或只为了外邦人，他是万国万民。他的目的是什么？叫人信服真道。那这件事情呢，我们如果传福音，我们就要知道我们传福音是为了要让人信服真道，不是说 信耶稣上天堂而已这个简单的道理，而是说要让人家信服真道。而这个推过去这边讲到，这个是原文哦，那我也不太会念。那它这个前面hub 这个字呢是 under 的意思，然后呢那个 akoi akoe 就是现在 acoustic 的那个字根， akoi 就是听的意思。那意思是什么？就是 to hear under， 意思就是obedience， 就是你去听神的话，降服于他的旨意，而不是说我拿到一个东西来做我的武器，做我的以后办事顺利的目标，而是说你传福音的目的是要让人家去信服真道，不止主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还要是你生命的主，这才是重点。所以呢，这边是信服真道，这个 pistis 就是faith， 就是信心的内容。所以当你有信心，你传福音的时候，是让他借这个信心降服于他所信的这个内容。然后呢，他这边讲到说，第九节就开始讲到说他传福音传人，他自己是福音的传人，所以他就在这边讲说，经文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所以这边几个重点，就是他侍奉的是谁？他侍奉的是神。他在何处侍奉上？在神儿子的福音上侍奉，而且他是用心灵来侍奉。所以你要知道，是真正的侍奉是在神福音的侍奉。有些人在教会里面做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是好的，都是对的，扫地啊，帮忙啊，做任何事情都是对的，但是那个都是次要，真正的侍奉是在神福音上来侍奉。你做的事情如果能够兼顾人家在信心上面的力量，如果说你做的事情能够让不信的人能够认识真神，带到主耶稣基督上，这才是真正的侍奉哦。那这边侍奉还要用心灵来侍奉，神看人不看外表，看的是你心灵哦。纵使你传了很多人，你传给100个人，没有一个人相信，但是神看到的是你的心灵，看到的是你传福音的那份心志哦。那接下来这边说，他有一个重要分享，说他要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得到安慰。所以他要怎么分享呢？他是用属灵的恩赐分享。他这个不是说把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的意思，不是说哦，我想要让你们也可以这样讲方言啊，让他能够传福音啊，让你能够讲到，不是说把一些这个恩赐分给你们，而是说按照神所赐给他的恩赐来去分享给众人哦。然后为什么呢？他的目的是为了要使人坚固，然后彼此能够分享。这边讲到，这边有提到说第十二节的后面说，我们可以得到坚固了以后呢，彼此可以同得什么安慰。这个安慰哦，英文叫 comfort， 这个 fort 原本的意思是什么？营垒、堡垒。所以 comfort 其实本来安慰不是说大家互相拥抱讲一些温暖的话，而是说在安慰之中呢，大家坚定起来，愿意去抵抗，愿意去成长，这个重点。好，然后呢，他的目标说，我屡次定义想要过去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他说他的心愿是为了要让他们能够得些果子，是在罗马城里面领人归主。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就知道说，保罗在这里还没有去过罗马啊，这个我们就很清楚了。然后他的心态是，无论是谁他都欠他们的债，他心里面总觉得，你看传福音哦，他用欠债的心态是说他觉得他是应该要这么做，而不是一个选择，就是啊心情好去传一下，而是说他觉得用一种负债的心情去。然后呢，他还要尽他一切的力量，这是一个传福音人的一个果子。啊，那这句话很重要，福音是神的大能，这一句话哈。首先，我不以福音为耻，这是他的态度。那怎么会有人以福音为耻呢？这个听起来好像很不可能，怎么会圣经里面写这话？很显然的，在他之所以这样写，一定有人这样想过。那在各位的日常生活里面，你们会不会有任何时刻不太希望 显出你是基督徒的身份，有没有过这样？有没有在大家一起聚餐的时候，不好意思去泄饭祷告？会不会大家在谈论的时候，尤其现在很多像IS 这样子的冲突的事情的时候，你愿意在这个情况下展现出我是基督徒的一个身份吗？那这件事情上，主耶稣说你在众人面前认我，我也会认你。那在这里，尤其是对有一些对于基督高级知识分子总觉得鬼神的事情是比较不科学的，所以呢觉得谈那个事情是不好意思的。那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也要知道他是不以福音为耻，尤其是以保罗这个他能够在这个雅典跟这个哲学的学派辩论的这种状况，他绝对有这个能力，但是他不以此为耻，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去认真去思考的。我们是不是在行为上、生活上也有一点点透露这样子的信息哦？那接下来讲到说，他的经历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大能是存在，这个大能 dunamis 原来的原字叫 dunamis， 它原本是存在于本物质本身里面的一个能力。那到了英文呢叫 dynamite， 就是炸药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福音是一个有能力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好消息，它本身是有极大的能力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有信心，你手上如果有拿炸药的话呢，是谁应该要听呢？当然是拿着炸药的人要讲话，剩下人要听嘛，是不是？因为你有力量，你有能力。那你现在有这个福音的大能，我们就不羞于将这个大能告诉大家，而这个大能是远超过炸弹所能够给人的震撼，生命的改变啊。那他的生命，接下来他这个生活讲到的是本于性以至于性。这个本于性以至于性这句话是非常不容易去体会思考的。那本于性以至于性有三种解释。第一个解释呢，就是第一个解释就是我信了，然后我把福音传给别人，让他也信了，本于性以至于性，这是一种讲法。第二个讲法是我原本相信了，但是我相信的信是很小的信，后来因着神帮助我，我信心越加的成长，所以本于性以至于性。第三个信呢，就是你能够信主，你能够得救，你能够成圣，从头到尾都只是因为信的关系，你没有一点是超过自己的能力去做的，这叫做本于性以至于性。那我们牧师就是他认为说应该是第三个方法，就是我们能够得到这个福音的大能，从头到尾都只是因为信的关系，我们没有任何东西是需要去夸口的。那后面讲到义人必因信得生啊，义人必因信得生。罪人因信称义，义人因信得生，这就是from faith to faith。 罪人因为信我们可以称义，义人因信得生，这个生是生活，我们因为有信可以继续生活，这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好，然后呢接下来这就到了本文了。这个本文开始要讲的一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个说外邦人有罪，是在第十八节开始到三十二节，这边讲到说罪很普遍。第一个说神其实在他们面前已经给他们显明了，但是他怎么样呢？他们虽然知道神，但是却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呢是故意不认识神，然后去行不义的事。这边有讲到说第十八节说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个阻挡真理呢，就是说去压制那个真理本来显出来了，我就是不看，我就是要压着，这是现在这个人的想法，你跟他讲什么都 好像那种抵抗，他是去抵抗，他不是说我们来讲道理，你没办法说服我，所以我不能接受，他不是，他不管你能不能说服我，他是去抵挡。这个就是在这里面讲到的，就是外邦人对于真理显出来的，你看到世界上宇宙万物，就会觉得说神的显明出来，但是他就不愿意去接受，他继续行不义的事。然后呢，第二章的一到十六节讲到的是自以为义的人有罪啊，有些人把这里当作是犹太人，但是这里面没有讲，所以呢他这边讲到说前面呢是反正他就是在做坏事，那他有罪我们都很了解。第二个部分是他自以为自己做得好，还去论断别人的，这种人呢他也是有罪，不是说你可以论断你就高高在上，而是说你没有你做的比较好，这还有话讲。那这边讲说你其实做的却是跟别人一样，你心里刚硬不肯悔改。最后第二章的十七到第三章八节讲到的是以色列人也是有罪的，为什么？你虽然有律法，虽然神向你启示，但是呢你能知不能行，你教导律法却又犯罪，那你只看外表的仪文，不看里面的灵性。这是接下来第二章到第三章这里面大致上的一个说法。好，不知怎么回事。好，那我们就继续看。这个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就是之前有讲到的，就是所有的人类都可以知道的，叫普遍启示。就是你，就是神所创造的，只要是人，你能够看到的，你能够听到的，这是自然的，是持续性的。那特殊启示是透过耶稣及圣经才可以知道的，那这是救恩的超自然的，而且已经完成了的，就是这一本圣经已经完成了，主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这是一个特殊的启示。那我们继续看，在刚刚讲的这段经文里面有三个交换。第一个交换是他们将神的荣耀跟偶像交换，就是这一节第一章二十三节说他们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啊，这个偶像就是空虚的意思，什么都不是的意思。所以呢第二个就讲到他们将真实变为虚幻，这边所谓的变为其实就是交换的意思，他们把神的真实变为虚妄，神的荣耀变成偶像，是同样的意思。然后呢他们将男女顺性与逆性来交换，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就是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然后就有三个，因为他们有三个交换，就有三个任凭。第一个，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就说你既然那么要做，我就任凭你。这里面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说很简略的分法的话，就有三个关系。第一个关系就是当你信神，而且呢听从他的话，与他同行，他就用他的爱他的恩典来临到你，这是最美好的一个关系。第二个关系呢，就是当你背逆神的时候，神呢会管教你，在管教的过程你当然会有些不舒服，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当你接受了管教你又回来，那你又可以享受神的恩典和爱，这是第二个稍微远一点关系。如果说你受了管教你还是不听继续往前走呢，就是什么，就任凭了，你既然我教导你你不听，我就任你这么做。所以在这边讲到的三个任凭呢，就是这些人已经远离了神，神就任凭他们，让你们说你们既然要做就让你们做吧。第二个呢，就是放任他们做可羞耻的情欲，这个第二个任凭。第三个任凭就是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啊。所以从这里来看到说，我们基督徒尤其是从这里来讲，我们怎么看待同性恋的问题，其实已经很清楚了，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再去拐弯抹角去讲。就是在圣经里面，在这里面我们要求的是圣洁，在同性恋的问题上我们也是很清楚的。然后 第二十八节开始讲到他们存邪僻的心，这里面这所有的内容都非常的很厉害。你说一个人能够写出来这么详细一个人的这个罪恶的清单，那当然里面比较多人会讲到的是第三十一节，说无知的也是罪。这个无知的这个罪呢，不是说不知者无罪的意思啊，无知还是罪，就是你明明应该要知道而你不知，而且事实上它是 nonsense， 就是你自己对于应该要对神有的那种感应你故意压制不去做的。然后这个增进，增进有没有错？诶，跑步我想取第一，他也想要跑第一，这没有错，但是增进是从嫉妒之心而来的竞争呢。好，然后我们就看到第二章开始，自以为罪，自以为义的人有没有罪？说这世上有没有完全公义的啊？是没有的。那如果有人自以为总是去论断别人，说那个人怎么做这个事情不好，那这个人怎么做这个事情不好，那保罗怎么回答呢？就说你这论断的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哈。那从这里开始就会提到，保罗在这里就像写一个论文，他就开始用一种交替答辩的方式，他假设有一方这样子询问，他就用这一方来去回答。他就回答说，你这论断人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那所以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和别人一样。所以你们常常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说不可论断啊，基督徒不可以论断，你讲什么哎，你不可以论断我啊，圣经说不可以论断啊。那这个不可以论断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要去仔细深究的。事实上呢，论断这个字叫 krino， 它其实是一个中性的字，因为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欠了五十两，有人欠五万两，那如果说被免了，那谁会特别爱这个赦免他的人呢？谁得到的恩典，谁会特别爱这个赦免他的？然后这个时候西门就说，被赦免多的是爱他的。然后主耶稣讲一句话说什么？你断的不错，你断的不错，就是用这个字断的不错。然后呢，这边讲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来断定是非。然后这个第哥林多前书也说，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人不是你们自己应该要审判？这个审判也是 krino。然后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所以在这里面特意挑了几部分，就说这个论断呢，在圣经里面它是中性的，甚至有的时候圣经要你去论断，要你去做判断。这是所以基督徒不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毫无判断啊，你做法官你就是摆明了犯罪，因为你的工作就是在论断，这是错的。论断是中性的，所以原文这个字呢，它其实就是分开分辨的意思，将不一样的东西来做分开，也就是断，也就是断的意思。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说把是跟非、黑跟白分清楚。所以这个论断呢，它本身是中性的字眼，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听到人家说不可论断这么单纯的这个字。那不可，所以这是不负责，也是对犯错的人没有帮助哦。那我们是不要恶意的去论断人，而是按照神的真理和智慧来去做分辨啊，就可以。我们还是要有分辨，然后呢，分辨的时候应该要有怜悯的心，因为知道我们要当心，我们自己也有可能会犯同样的错误。这是你不可论断，不是说，所以主耶稣说你不要没有看见你眼中的梁木而去挑人家眼中的刺。你自己也要存着谦卑怜悯的心，知道自己也会犯这样的错，而且大家互相彼此砥砺去避免这个错。所以不可论断这件事情不是圣经绝对的真理哦，而是说你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去论断，因为论断这个字是中性的。好，那接下来讲到的是灵跟疑文。这边讲到说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哦，就是说以色列人也有罪，因为他们受了神的圣灵。这边讲到的牧师讲说，在这里面其实在原文有一点文字上面的一些 表现，因为这个灵呢，就是这个字，然后疑文是归嘛，就说你看到它的字好像有点类似，它就是类似用一种灵跟疑文，在乎的是灵，不在乎的是疑文。在中文比较看不出这种文字上面的游戏，然后在原文上可以看得出来，它的意思说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在于你真正的心灵哦，这不在于字句跟条文。那真假有信徒的比喻就是说，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的犹太人，割礼应该也是在心里面的割礼，在乎的这个割礼其实是用一种记号来去表达你跟外人的不同。当初也是因为这个割礼表达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的应许，但是不是靠着这个应许，是因为你是亚伯拉罕子孙，靠着这个来去表达出来。所以在乎的是灵，不在乎仪文。那因为人看外貌，神看内心了。好，那第三章就开始讲哈，你会发现第一章也有讲，第一章八节说，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第三章一直读到第三章第二节说，第一是神的圣言教导他们。所以在保罗的罗马书里面就常常看到很多的第一，第一都没有第二、第三、第四啊、哦。这就是他重点只是说第一就是那最重要的哈。那这边讲到说，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身为犹太人，身为神的选民，有什么特别的益处呢？他就在这边讲这件事情，说第一是圣言交托他们。那牧师就用口语化的翻译去解释这句话，就是说律法和割礼都不能使人得救，那身为犹太人有什么可以优势的呢？而接受割礼又有什么益处呢？他说在很多方面都大有益处，最大的益处就是神将他的话语呢托付给了犹太人。这个托付呢就是有信托，就是 faith， 有信托的意思。然后呢第二句话说，即便有不信的啊，即便有不信，原文就是不忠心的，就是说神托付用信来托付给他，而他却不信，所以他不忠不相信。一个是神的忠实和相信托付给他，所以不会因为被托付的人不可靠，那个托付的人的信就被毁坏了，是在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就算有人对神托付不忠心，那又怎么样呢？难道他们不忠心就变成神不信实了吗？所以相反的，神是永远信实的。所以不管这个犹太人或者是当初神所托付的那些人，他们是不是忠心的将神的心意，神将他的祝福给万国万民的这个心意是不是传递出去了，但是呢他神的心意还是没有改变的。所以结论是什么呢？就神话语当中有他的应许，特别是对弥赛亚的应许。犹太人不忠于神的托付或不相信神的应许，难道神的应许就落空了吗？当然不是，神的话语永远是真实的，他们的应许必然成就。反而是那些不忠不信的人，在神应许成就的时候，他们就显得极为可笑。就是你在那边善笑说没有这回事，但是当成就的时候就显出了你的可笑。那接下来第二个辩证，其实它这有三个几个辩证，就是人狡辩说，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就是说我如果做了坏事，我可以显出神更好呢？他说有人狡辩，若是因为我们不忠不信，更加衬托出神的信实，因为我们的卑陋污秽是更加显出神的公义，那他应该是不是要这个感谢我呢？因为有黑暗才有光明嘛，那我越是黑暗呢，神的光明就更显出来呢？他说当然不是这样，神若是不公义之神，他怎么能够审判世人呢？所以这件事情是不可以成立，神不是为了这个原因还要去谢谢你。所以这是一个自私的狡辩，所以应该是我承认我不忠不义，但是神却因我不忠不义显出他多么信实可靠，这应该很高，这个曲解了神的善意，更污秽了神的公义和慈爱。那更进一步讲，他说这句话是什么？说是这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的啊，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的，说我们说什么呢？说那些基督徒很坏，就觉得自己呢说越虚假又越能显出神的真实。 这叫作恶以成善。这是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基督徒都在伪善，然后呢他们还刻意去讲这样子的话去表达出来说他们自己其实是这么做是让神的名得到高举，他是要毁谤，就是这一群人受到毁谤。还记得我们上次讲《使徒行传》里面讲到这道是常受人毁谤的，有没有？所以呢，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又没了。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个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在第九节，他说这却是怎么样呢？我们比他强吗？我们比他们强吗？就是说基督徒跟刚刚讲的有罪，世人有罪外邦人有罪，第二个呢什么自以为义的人有罪，第三个呢是犹太人有罪，那你这些人，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呢，有没有比他们强呢？他说不是的，我已经证明他的目的，刚刚讲的这一切都为了要证明犹太人希利尼人都是在罪恶之下，这是他要证明的这件事情。意思就是说人人都犯了罪，人人都犯了罪啊。那接下来讲到的这件事情就讲到了这边讲到说没有一人一个没有寻求的，没有都偏离正道。这边讲到从第十到十八节讲到，你看它有红字标出来的，就是我们身体的器官，讲到喉咙、头、嘴唇，这个它就是眼啊、脚啊，都在做不义之事，它这个就要表达出来是罪的一个普遍性，这算是一个全面的败坏啊！这全面的败坏就是算是神学上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人呢，其实所有的东西都败坏了。你们可以发现，所有的东西哦，你只要有新的科技哦，下一步就是会有罪恶根据那个科技显出来，有没有？你有了电话，就有电话的诈骗；你有了网络，有网络的诈骗。说你有什么东西，人的罪恶就很容易就马上从那边出来。所以这边讲到的是人的败坏是全面性的哦，不是只有某边。他这边败坏不是说程度，说而是说的是败坏的范围，也不是深度，是说它的广度。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而是每个人其实在身上很多的地方都显出了那个罪。那全面的败坏也不是说已经坏到极处了，圣经的确讲我们坏到极处，不是说我们已经坏到不能再坏，而是说我们还可以再坏，只是那个坏已经够坏了。那在这边讲到说没有一个人能够靠律法在神面前行义，所以这边讲到说有两个律法，这个在第十二节这边讲到有两个律法，一个律法是在人心里面的律法。所以你们会发现，仔细去想，大部分各国的法律或者是他们民族的道德都是大同小异，就是大部分他们追求的公道、公理、正义都很类似，只有小部分在外围的部分可能有人用不同的动作、不同的言语去表达同样的意思，那这都是很表面的。在核心上，人在心里面已经放了他的心意了，所以这是在人的第二个，就是在犹太人的律法。所以你有律法就按照律法一字一句来定你的罪，你如果没有就按照你的良心，照你的良心来去定你的罪，所以世人都犯了罪。那这个定义有两个定义，一个就是完全的适应遵从神不变的定义，一个是从神来的一个关系。然后我们信徒因为靠耶稣基督被神宣告为义。那称义呢，就是因信耶稣被宣告为义，救赎是基督为信徒的自由付出代价，脱离罪的刑罚。那这边讲到说它是挽回祭， 要问挽回祭哦，是谁挽回谁啊？啊，耶稣挽回我们吗？还是我们挽回神呢？祭是谁要付？是神要献祭还是人要献祭？人要献祭哦，神赐下了这个祭，让我们来献，是我们要挽回神。不是我们在气神，是神在气我们。因为我们是罪人，挽回是挽回神呢、啊，知道吧？所以这个是神赐下了，是他自己的独生爱子，用他的宝血满足了他对公义的要求之后，他回转过来，让人得到他的恩典嘛。那这边是基督教核心的经文，在21到26节讲到说，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那这一段经文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要去仔细21到26节，它里面核心的问题是神的义，这是核心的，在哪里显明出来？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因为在律法以外显出来的是神对义的要求，但是人做不到，他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加给谁？加给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为什么？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要如何呢？就是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所以他的中心议题是神的义，他的义是神的义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它的属性，它本身是义的；第二个呢是它所加给人的义。在这边讲到的是第二个意思，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义。所以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因为神的这边讲到，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神的义已经显明。这边讲到说已经显明，第二个是在福音上显明出来，所以已经显明的意思是说主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那他在福音上显明呢，就是陆陆续续在靠着因信耶稣基督，从现在一直到永远都是靠着这个来让人能够白白的将主耶稣基督的神所赐的义赐给人。那进一步的说明因信称义，就说如果是这样，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有什么好夸口的呢？这边讲到说信主之法，立功之法，这个法原文是这个字 nomos， 就是原则的意思，就是说被神称义是靠着信心的原则，不是靠立功的原则。就是我们要做，在世界上很多的信仰都是，很多的宗教都是靠立功，我做了什么好事，我若做了10件比别人做8件来多过2件，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之所以做好事，是因为神的灵已经在我们生命中改变了。所以这边讲到的是根据信心，不是按照你立功。所以还有一个就是人只要信，人人都可以称义，不偏待人。尤其是神是犹太人的神，同时也是外邦人的神，所以犹太人可以因信称义，外邦人同样可以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坚固律法，这句话呢是很特殊。很多人说那我守了半天我守不到，还比你这个不守的还差，那不是很奇怪吗？难道你们是想要把律法整个毁掉吗？不是，因信称义乃是坚固律法。因为口语化翻译牧师翻译说，乍看之下因信称义的纵容性很大，因为你信好像是很虚无缥缈，你讲的信你爱做什么做什么，但是呢这样一来，神的律法岂非被信心所废弃？将好相反，因为信心并没有废弃律法，反而坚固律法。为什么呢？我刚刚所讲到的，信主的人他会有个新的生命在你的身体里面，所以当你因着这个新的生命来去做合他心意的事情的时候，也只有这个新的生命才能够完成神所要求我们对义的一个标准。这样子做，因信称义的人有能力和动机来去完成神的旨意，所以才是坚固了律法。你做不到，我给你一个新的生命，新的心，新的灵，让你能够做到。那这一件事情呢，就是真实的坚固律法。所以才会有，当我们称义之后，我们不是马上整个人就是突然 有些人会有很大的转变，但是不是马上变成一个圣人的样子，而是说我们称义之后呢，我们有成圣的过程啊。那接下来第四章就开始讲到说，这个亚伯拉罕他就是因信称义的一个榜样。亚伯拉罕是因信，神就算为他的义。那称义，他称义是他还没有受割礼之前，因为第十五章讲，就是创世纪第十五章讲到神对他的应许，然后夸赞他是因信算为他的义，到十七章才颁布了割礼哦。所以这些原则是说，亚伯拉罕他们都认为是亚伯拉罕是什么？信心之父啊，信心之人的父。所以呢，他如果是他称义都是这样子的话，那他的后裔就不是因割礼而称义了。所以这边讲到说，凡信耶稣的都可以被神称义。所以这边有几个重点：不是因行为称义，也不是因为割礼这个仪文称义，也不是因为律法。因为亚伯拉罕很明显的，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文字写出来的律法颁布下来。亚伯拉罕乃是因什么？信心称义。那这个算呢，其实就是那个会计用字，就是把比如说你今天记账，你原本是欠债的，他就不写在欠债那一栏，写在income 这一栏，就是说本来是算为年债就划掉了，不算了啊，算为是你的恩典给你的哈。那这里面讲到的就是刚刚我讲到第十五章讲到说，你看，走到户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他说数不过来。那你的后裔就要如此。他那个时候连第一个孩子都没有，神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然后呢，耶和华就以此，他就相信，所以就以此为义哦。他说天上的星，海边天上的星多还是海边的沙多？海边的沙不一定比天上的星多哦。好，这边讲到说他们也不是因律法称义，因为律法是什么？惹动愤怒的。律法的结果就显出了你不足啊。其实这个很明显，尤其是教过小孩子，你规矩越多越伤心，还不如没有规矩。规矩常常让人家伤心，因为你真的做不到哈。那在这边讲到说，有一段就很特别，说，哎，亚伯拉罕他说他有信心，可是明明他说他一百岁还能得孩子，他心里还有一点犹豫。然后罗马那个保罗却说他有这个信心去仰望神的应许。那这个是不是有点记载上冲突呢？牧师跟我们讲说，信心的特质是在怀疑中成长。不要觉得你怀疑，你就觉得把自己好像非常的挫折。重点是，真正相信的人也会偶尔有怀疑的时刻，所以是在怀疑中成长。其实真正的讲到信心，一定是因为你看到不可能，你才需要用信心。如果很可能的话，那就不太需要信心。那你因为不可能，你难免会有点怀疑，说可能吗？神真的会这么做吗？但是你还是咬着牙去做的时候呢，这样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你的信心就会大了。很多时候渐渐的你会变成说，不会去在意眼前的困难。所以要看的不是一时的软弱，而是要看长期的成长。然后如果将福音浓缩这一节，就是第四章的二十五节，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过犯，复活是为我们叫我们称义。这个其实是对句哦，交给人跟复活，还有为我们的过犯，然后为我们称义，这是对句啊。那耶稣基督复活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是那十二使徒原本是软弱躲在那边的，还不认主的，但是因为看见了主耶稣复活之后，整个人生命都改变了，所以呢是为了叫我们称义。所以这边有三个阶段，就是称义、成圣、得荣耀，这是基督徒生命的三个阶段。那我们现在信主了，我们现在就是现在成圣的阶段啊。接下来进到神的恩典第五章，我们借着基督与神相合，因为我们原本跟神是敌对的，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与神相合，而且进入到 神的恩典之中。我们过去是在旷野，现在进到恩典之地，就是迦南之地。那所以我们在生命上是盼望着神的荣耀，我们是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而不是说我信主我就上天堂我什么都不管，而是说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污秽不义，神赐给我们，我们就很盼望得到神那个美好的荣耀，在自己的身上荣耀是神，不会说怎么看你说你最后怎么看起来就是不像呢，那这个就让我们感到这个真是不好的一个说法，我们总是要自己要有一个警醒的心。然后呢，信主之后生活是否就会一帆风顺呢？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这边讲到说我们不是欢欢喜喜吗，但是这个欢欢喜喜是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所以在恩典之地也是有患难，只不过因为有神的同在跟神的爱，我们可以胜过这个患难。主耶稣基督也说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但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叫你们心里有平安。所以呢，我们不用怕。该怎么办呢？就是靠着信，就是在患难之中也能够欢欢喜喜的。我们中国人常会讲说真正的平安就是无灾无难叫平安，的确无灾无难是某一种平安，但是真正的平安是纵使这个大难来到前头，你仍然能够用喜乐的心去面对。其实在教会里面常常会遇到这样子，你会发现如果那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真的不知道我会怎么办，可是却看到那位弟兄那位姐妹能够用喜乐的心来去面对，这样子的确是不是说你这边慌慌张张就有不一样的结果，但是纵使是一样的结果，那喜乐他从一开始就喜乐，这是让我们就是完全要靠信心的，才也要靠神的恩典和大能我们才能够得到的。那这边讲到说忍耐生这个患难生忍耐，这个忍耐不是说就是那边忍着，这个忍耐是坚持的意思，就是说我比如说保罗要传福音，他受人责打，他的确忍那个痛，但是他的心智是什么？我要坚持这件事情，他不是说我只是不怕痛而已，他这个忍耐是坚持，有了忍耐就老练，就是这件事情已经很熟悉了，接下来就有了盼望，这个盼望不至于羞愧，就是在神当中的盼望是不会受到羞愧的。那接下来讲到说神的爱在哪里啊？神唯有基督还我们为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这件事情要知道，神爱你不是说神抱你，神给你很温暖的感觉，神真正的爱在哪里显明出来？在十字架上显明出来，他是在你还做罪人的时候为你做这些事情。所以不要就说一般，当然他出信会比较常说我不觉得神爱我啊什么，真正的神爱你已经显出来，你当你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已经在那里做最深的爱。那接下来第五章的后面就讲到有两个人，一个是第一个人亚当，亚当的原文就是人的意思，然后第二个呢是将要来之人，是谁？是耶稣基督。那这有罪与死，这个是说罪是从一人进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的。那这边有一句话说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这不是说没有律法你就没有做什么都不算犯罪，没错，没有律法我们不会定你的罪，但是你做的那些事情的结果还是要承受啊。纵使我们交通法律完全移掉，你闯红灯你会被撞，会有结果，这是一定会发生的，纵使没有办法用法律来去定你的罪。所以在这边讲到说在还没有律法来以前，人也犯了罪，也得到了一个结果，就是死。那死呢就临到众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接下来有两个系统，就继续在亚当这个系统之后呢，你就会所有的人结果就是被定罪死亡，但是你如果转移到主耶稣基督这个恩典的生命的时候呢，因信称义的人就可以在这个系统，而且结果呢就是蒙恩典得生命蒙恩典得生命。所以你会说为什么这个亚当生的孩子是罪人是吧？那我们是信主，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生的孩子呢还是罪人，很怪吧？我们不知道义人不是生义人吗？还是罪人，为什么？因为我们是肉体出来， 所以还是亚当这个系统，他们要怎么样转到耶稣基督的这个系统呢？还是要靠信心。所以不是说亚当生罪人一直生，那我们一人就一直生，看谁生得快，不是这样哈。我们还是要靠着信心可以转到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感谢您赐下罗马书这美好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更加的坚定，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仍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恩典和荣耀。我们赞美你，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出你的荣耀，让我们在成圣的过程当中蒙你的保守和赐福。我们接下来要到神的殿中敬拜，求主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感谢主让我们的牧者顺利回到我们当中，求主格外赐给他心力和力量，带领我们整个教会，求主保守，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